传承。那我想就说信仰的传承呢，这个题目很大，如果它既包括了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把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的子女，传给我们下一代，在教会的大家庭里面嘛，也帮助众弟兄姊妹，我们把信仰传给我们下一代，也包括其实信福音的传递，就说我们怎么把福音传到整个社区，甚至按照传到整个社区，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影响整个社区，以至于整个世界。所以我想我今天的分享会包括这两方面。那我们我分享的这个主要是基于提多书的第二章，基本上是一整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好不好一起先来把它读一遍？这字可能稍微有点小，后面的弟兄姐妹能不能看得见？如果你看不见，可以打开你的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遍，好不好？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因为拯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好，我们先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特别的为着早上的时间，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感谢你在敬拜中，主啊，你真是用你的心、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也愿意把接下来的时间，特别把孩子所要分享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自己亲自来做工。主啊，让你的话进到我们众人的心中，我们讲的，不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得造就。主啊，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你的恩典已经向我们显明，你的呼召也已经向我们显明。主啊，你要我们效法我们基督我们真的是像一粒麦子被埋在地里。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往下的传承，我们更需要你圣灵的带领，也需要你天天的加给我们力量。主啊，保守我们下面一起分享交通的时间，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Amen。好，我想这个提多书可能弟兄姊妹经过一段时间学习都相当的熟悉了，但是我还是花一点点时间把它再稍微的过一遍这个经文的结构。就提多书三章一共三章，然后这个第二章呢是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非常完整的一个单元。如果我这边把这个经文的一些内容稍微省略，就帮助大家更看清这个经文的结构。首先呢，这个经文从第一节跟十五节，它其实是一个两遥相呼应的两句话，都是讲保罗对这个提多的一个劝勉，说你到底要教导什么或要讲什么。这个所讲的这个英文有些翻译为 speak， 有些就直接就翻译为 teach， 就是告诉提多说你在教会里面到底应该要教导一些什么东西，哪些东西是你要教导的。这个到了第十五节又再说了一遍，这些事你要讲明，要劝诫人，用各等的权柄来责备人。那教导的具体内容呢其实也可以分为大概可以分为两大段， 一大段是讲到说在教会里面各种不同的年龄阶层，不同的不同代吧，我们最近讲的是不同世代的人当怎样来行在教会当中。所以这边有劝老年人，有劝老年妇人，然后年妇人也要教导这个少年妇人，然后又劝少年人要怎样，要最后呢是劝仆人当如何来顺服自己的主人。所以如果我们去看那个这个结构呢，它很明显劝了一类人之后呢，它后面每一个劝诫后面都有加一句，我这边特别用这个橙色highlight 出来，就是如果看英文的话它有一个 so that， 就是说以至于怎么样。所以他劝老年人跟老年妇人的时候呢，他就后面说就是免得这个神的道理是被毁谤。然后劝少年人呢，他又说如果你少年人这样谨守这样做，在言语纯全的话呢，那反对我们的人就无话可说，然后会自觉羞愧。然后到了劝仆人的顺服主人，然后要显为忠诚呢，那么又说如果你们这样做呢，他们就是 they 其实就是反对人或者说不信神的人嘛，他们会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所以这里面有三个这个 so that 的结构，就三个以至于。这三个以至于其实我在读的时候会发现它其实有点，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它有点层层递进的关系。前面是说那些人他不会去毁谤神的道，就是说其实你可以读得出来是别人有很多人是在挑刺儿，就是看你们这群人怎么行，那他会说会去毁谤神的话。所以到了第二个 so that 呢，他其实就是说那些人就不会说我们，他只是说就无处说可说我们的不是，就发现他的攻击的点已经是就不是在毁谤神的话，而是说看说你这些人怎么样。然后到了第三个 so that 的话，他又更进了一步，这些人开始来尊荣神的道了。所以他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有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但这个地方我自己去想象，就是说为什么前面老年人老年妇人就是他的行为是给别人带出来是这样的一种一种的反应，然后少年人这个仆人呢又更另外的一种反应。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包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也是有体会，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所说所做其实都在世人的面前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当如果说你的言行举止明显的就不合圣经，不合这个教导，别人一看就不对的话，那他立马就是一个非常马上就是一个很激烈的一个反对，那甚至就会说这个你们所信的这个道也是假的，或者说是圣经就根本就不可信，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指责。然后呢，如果所以就说前面这个老年人跟老年妇人的这些行为举止呢，他其实是我想是说外人有一个 expectation， 他觉得你老年人老年妇人应该是什么样，但如果你连这个基本的都没有做到的话，那可能他就会有比较强烈比较 harsh 的这个批评。那到了少年人呢，他就比较就说外人的 expectation 可能也稍微低一点，他没有那么要求你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呢，如果说他看到少年人行为非常的谨守非常不一样的话，他就开始有一点就是有点被触动了，说哎呀这群人好像还是不错的，就是说所以呢他就不会直接去攻击神或神的话，他就说评论这个人怎么样。那到了这个仆人呢，他开始尊荣神的道。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就说圣经新，就是说在初代教会的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其实知道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妇女儿童跟仆就是这种仆人他们地位其实是非常低的，跟我们今天的社会可能不太，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一定有这么明显的反应。所以在那个社会主人对仆人是非常的严厉的，就是经常是把他们不把他们当作人，而是当作他们的财产或者说是他们的所有。所以主人对仆人是会一般情况下就是社会的普遍的状况是非常的 harsh 的。那这个仆人其实反过来，因为他们毕竟受到这样的对待呢，他们也会非常的不高兴不满。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有些仆人会对主人就会顶撞他，然后甚至会偷拿这个主人家的东西。我们从那个从其他的书信里面，保罗其他书信里面也看到了，就是说有些有时候 这个仆人他可能会私拿主人的东西，然后甚至会逃跑，会离开，逃离这个主人。所以当他们看到说这些仆人已经变成基督徒的这些仆人，他们不但是能够不对自己的主人非常的不去顶撞他，不去不做那样的事，而且凡事顺服自己的主人，很用心的在服侍他的主人的时候，这时候一下就让到他们觉得说，哦，这群人真是不一样，这有信仰的人真的是活出了神的荣耀来。所以他们一开始尊荣我们这个神的神的道，神的福音。所以这个三个是由一个一层层递进的关系。那我其实在读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以前我有一次跟去探访一位福音朋友的时候，到他们家里坐，那福音朋友还挺就是很真诚的跟我们说，他说我觉得你们还不错，但是呢，他说他从总体上感觉觉得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就他说的比较真诚，他说我觉得你们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当然他不是否认我们做的事情，他说你们确实人也很好，愿意帮助人，然后呢也愿意请我们吃饭呀、啊、也愿意，也工作上也非常兢兢业业，很努力。就他说这点我是 acknowledge， 但他觉得说你工作努力，我工作也其实也挺努力的。你愿意请人吃饭，常常愿意请人吃饭。他说我们好友在一起也是三五个人，也常常聚在一起一起吃饭。那么所以我觉得在回就读这段圣经，在想到那个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基督徒到底在这个社会当中是当怎样行，在教会当中当怎样行，才能让别人真正的来说觉得我们是不一样的，是来尊荣神的道。那我们觉得就是说，看到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很明显的是做出了完全超越当时社会的这个道德水平的这个这样的好行为，以至于人都来尊荣神的道。体现在这边仆人，然后我们也知道教会历史的话，知道早期弟兄姊妹很多收养这种被抛弃的这个孤儿，然后在发生那种瘟疫、发生疾病的时候，他们不顾自己的性命去拯救了很多被感染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社区当中怎样行才真正的是尊荣神的道，让别人觉得神的道是一个值得很非常值得尊敬和向往的一个事情。那再有一部分这个经文第二章接下去十一节开始呢，就是讲到神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他其实用了一个词叫因为，也就是说前面的这些教导，别人可能会说，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或者我们想这么做但做不出来的力量从哪里来？这是从神的救恩来。所以这个地方我可能不接着展开了，那我们就继续的这个往下。那我再想稍微再回顾一下提多书的这个背景，就说克里特教会呢，他保罗特别留提多在克里特岛呢，是希望他来处理教会就是很多的事情。我们知道当时的克里特岛面临很多的挑战，这个可以从那个提多书的一章和三章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有人不服约束，可能特别是不服保罗的这个权柄，不服从他的命令，然后很说话欺哄人，然后将一些不该教导的教导人，然后败坏了很多人的家庭。然后当地的文化也在这在第一章里面有记载，说克里特人常常的说谎话，又馋又懒。然后呢还有这个犹太律法主义的这种影响，然后所以很多人是听从了这些人的教导，然后要遵守一些很没有必要的一些诫命。然后他们常常讨论和谈论的呢是一些家谱啊，还有一些律法的很多细节，起了很多的争竞。所以这是教会当时的一些背景，就是说或者说受到的这种影响。那么保罗在这里面特别就是说对这个提多有一个托付，也有一个嘱咐，希望他能够来完成剩下没有完成的这些事情。所以保罗提出来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说要在教会设立长老，这些长老呢，他们言行举止是无可指摘的，而且呢他们也熟悉圣经的教导，然后他可以去教导和劝诫众人，使众人呢信仰能够纯全。然后第二章开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章呢，就特别强调说要提多以这个合乎真道的这个叫家庭文本。我们过去学了，在圣经中有好几本书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在神的家中或者在我们个人的家中当如何行的，这样的叫家庭文本的这种教导。 所以保罗特别的强调让他要用这样的一个教导去建立教会。所以这个教导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他提到了不同代的老年人、老年妇人、少年妇人，然后少年人，还有甚至就当时的这个奴隶在家里的，他们这样在一个很多代的人在一起的一个大家庭里当如何来行。然后第三章呢也开始劝勉弟兄姊妹要顺服受上的权柄，然后以温柔的心能来带众人。当然就说这一切所有的这些行为的原因和行为的力量的来源呢，都是因为神的慈爱和恩典的一个显明。所以我们看到就说保罗写提多书的他的目的，尊荣福音我们刚才很清楚在经文里面看见了，然后也强调要兼顾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当然是由众家庭组成的一个大家庭，所以不单是每个家庭被兼顾，整个大家庭也被兼顾起来。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传承这个信仰。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提多书的写作背景，它是在保罗晚年的时候写的，所以保罗也觉得他可能时间快要差不多了，他服侍了教会这个教会建立很多年了，20-30年，那么保罗觉得他要把这个下一代提多，其实以提多和提摩太为代表，就是年轻一代的这个教会的领袖呢，他就特别的谆谆嘱咐他们，然后也把教会当有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呢，也教导给他们，让他们继续的教导。所以把这个信仰往下一代传，这是很明显是在提多书里面提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保罗写提多书，他是针对当时的时代背景面临的挑战，然后提出了具体的措施。然后呢，他一方面呢是说要抵挡这些错误的教导，但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是也要做这种建造的工作，就说我们一方面知道什么是错的，但更重要也要知道我们当怎么行，怎么来建立。而他的这个建造呢又非常的，就可能大家又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他很强调这个以家庭为单位，以这种家庭文本的方式来建立教会。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时代，那读这个提多书给我们今天一个什么样的提醒，或者是一个提示，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开启，就是说当我们面临当今的这个社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应该怎么样来回应。那我接下来的两张 slides 的内容呢，其实主要是从我们上一周的这个特会当中我摘取的一些信息，我自己分享一些我的体会跟这个提多书这个内容的结合。那我们的这个讲员呢，他就其实特别提到了说，当今社会因为这个科技很快速的一个发展，文化呢也变迁非常快，所以呢它其实造成了一个事实吧，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社会它是一个多代共存，就是 multi generation， 就很多代的人在一起生活的一个很多元的一个社会。那他举的例子其实就他的分享主要其实是基于对美国社会的一个研究。那他就提出了说其实在美国社会现在的这些人群当中，大概可以分为好几代人，有这种传统主义者，可能是1940年代、50年代以前出生的嘛，然后有婴儿潮一代，然后就是从这个，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 X generation， 然后还有特别有提到的，他很重要提到就是这个千禧世代，大概从80几年一直到2000年这段时间出生的人叫做千禧世代，然后还有新兴的世代，名字还没有命名叫 Z 世代，但是就是名字都还没有被确定的一个世代。那我想如果从中国大陆背景出来的人，可能也很多人也很熟悉，在中国比如说我们常常也提说几零后，对吧？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50后就是指从50年到59年这段时间出生的人，那被称为50后，然后一直到现在90后、00后，甚至有更年轻的，就是说，其实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潮流，然后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每一代的人，他因为自己出生的时代跟环境不一样，所以造成了。塑造了他自己的一些特点，也这样的特点呢，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这是他其中的一个要点。 然后呢，但是我觉得他的信息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说我们常常有的人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一代人不如一代人，对，然后但是这个讲员特别的跟我们说，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一个面临的试探，就是说优势和劣势吧，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是发挥自己的优势，但也要避免自己的一些劣势，而且呢各代之间的人要互相的来理解，也互相的来配搭，特别是作为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一起建造教会的话，如何的来发挥各自的优势，然后彼此的接纳，彼此相爱，然后共同的来建造。所以我觉得他的信息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黑人弟兄他用比较严谨的社会学的研究和这个很多的数据吧，他呢他主要的目的是帮助我们破除一些我们一些错误的想法，就是英文叫 myth，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对于一些世代或者是对于人群有一些错误的一些想法，他用这种严谨的研究跟数据呢帮助我们理清这很多当中的一些错误的东西，然后呢帮我们认清这个一些认清一些事实，这样呢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把握事情的关键，这样就可以知道如何来应对。比如说他这里面举的一个例子，讲到这个千禧世代，其实他就讲说这个世代他其实是像我刚才提到的，他有他自己的优势，比如说这个世代的人，就我们常说的80后90后，对应到中国的这个分类可能比较接近，这个很多的特性很类似，他有他的优势，他正面的部分，比如说他们这群人，其实我也应该是属于这群人当中，但有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自己可能不一定完全能 relate， 但是就是说这群人的特点是他渴望比较真实的这种交流和交通，他不喜欢说这种比较高大上或者是很政治正确的话，他常常会表达自己比较真实的想法，也渴望建立一种比较真实的关系，这是比较正面的部分。然后其中有一些呢是也是这个讲员信息里面很提到很多的是就比较算是比较中性的，就是说他没有所谓的对和错，他就是一个事实，比如说这一代人他就是因为社会的发展，他就是选择很多，他的职业可能会变化很快，有很多的选择，他可能不是一辈子只从事一项的职业，然后他们因为这个时代的原因，他们结婚也可能比较迟，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阶段，就是从成年之后18岁，然后到真正结婚可能28岁，就有10年的时间他是处于这种单身还没有建立家庭的状态，但他已经成年了，所以这是一个特点。然后甚至呢审美观也有很多不同，比如他们觉得穿拖鞋是一个挺好，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或者说他们就喜欢摇滚音乐，摇滚乐的这节奏啊他就觉得也很好听，不一定是非要传统的这种诗歌才觉得好，他觉得摇滚乐这种新的流行的音乐他们也觉得不错，就是在我的感觉就是说我的体会就是说那个讲员的意思说这些东西它是它的特点，相对是比较中性的，不见得是绝对的对或者绝对的错。当然也显然就是说这代人也面临的很多的特点呢是很负面的，或者是说特别是对信仰的传承来说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个负面的影响，比如说这种把个人主义推到非常极致以至于就是他会很轻视这种群体生活，比如说对教会他就没有什么委身，也不觉得需要委身，然后受这个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没有绝对的这种价值道德的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有的时候很多根据个人的体会个人的感受来决定，所以以至于他们道德观不是很明确，常常是根据个人的感情或者感觉来发生变化。所以举这个例子呢我只举这个例子，我觉得对我们也可能很有帮助，是因为说比如说我们说要传福音给下一代人，那现在来到实验室这年轻人里面可能就是80后90后是居多数，然后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特点，那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认清这个世代他们的特点的话，就帮助我们有这种分辨的智慧，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对，就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什么东西是它的特点但是不见得是负面的，而什么东西是我们一定要借着信仰帮助他们来调整的方面。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如果总结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说要 fight the right fight， 就是说你真正在重要的事情上来征战或者说来下功夫，那至于其他一些方面呢可以稍微 relax 一点。 那他黑人弟兄还提了几条建议 ，sorry， 我这都是英文，没有忘记翻译成中文了。就是说他提了有大概有四五点建议，关于跟这个年轻一代人怎么建立信仰，他的建议啊，这里面其实就是说这几点大概意思是说，第一点是说要理解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时期对于年轻人来说，但他同时也提到另外一个叫 second adulthood， 就是指的是年长的那一代人，他们现在有一批人是退休了，但是身体精力都还非常好，他们怎么继续服侍教会，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方面了。然后对于这个年轻一代来说，他觉得有一个罪，其实是他觉得最心痛或者是最严重的一个错误，就是这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因为受社会文化，受这种现代心理学很多的影响，甚至这个新纪元的这种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过着一种生活，他把它叫做 be good, feel good and live your life so God is watching。 他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代年轻人他很注重自己的感受，他觉得神是要我们，神是希望，神就像是一个圣诞老公公，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 feel good， 就觉得很好，然后所以就不谈什么圣洁的生活呀，不谈这些神的审判，这些他就这些观念都不在他里面。然后呢 ，live your life 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神是一个非常远离的一个神，神他就像是在足球场上的一个裁判一样，你们在球场，我们人在球场上踢球，那个裁判只有当你们犯错或者出现有重大问题的时候，神才干预一下，其他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你们自己过你们自己的吧，就是过你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他说 ，God is watching， 神只是远远的在看着这个事情，只有当事情出现重大错误，他才来进行干预。那这跟圣经里面教导的神观念是非常不一样，神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参与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不论大事小事都在里面参与这样的一位神。他说其实这些的观念才是真正这一代人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还倒不是说摇滚乐啊，或者说是这个穿拖鞋啊，或者说是就说其他那些。然后他也建议说这个要建立这隔代的这种友谊，年长的跟年轻的人要联系在一起。然后他也特别提到说要教导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神学，甚至特别是怎么面对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一些很难的问题，就是不是简单一句话可以解决的问题。然后最后他也提到说要对这些年轻人，就是进入已经成年但是还没结婚的这些单身的人，要跟他们要建立比较好的关系，要接纳他们。那所以如果就是总结起来，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是说要理解这个世代的特点，这个当然有就是说每一代人的特点，但我觉得可以加上的是说个人的特点。因为我自己在对照这些这个黑人弟兄提到的这些世代的时候，就发现我虽然我整体的是属于比如说是千禧世代或者是八零后，但是其实每个人个人他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不见得是完全的就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就他可能还会有一些个人的各自的一些特点。然后他的建议是说，征战的时候我们在对付这些错误教导的时候，要看到是问题的关键，要抓住最主要的东西来进行征战，坚持捍卫神的真理。同时呢就是说也要建造这种代际的关系，要用爱和接纳来帮助弟兄姊妹一起来进入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我就想到哥罗西书这句话，他说当我们在传扬神的时候，我们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想这也是黑人弟兄的一个心意，就是说不放弃，或者说是他说到很多，当我们在研究这个代际的时候，常常有很多人的出发点其实是错误的，他的想法是说我要证明我在这一代人是最好的，这一代就是每一代的人都要想要需要试图要证明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比你们那一代人更好的。我想这个就在中国也是类似讨论，当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或六零后七零后在争辩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背后的心里想要的是说我要赢，我要表明我这代人是比你们都强的，我们才是真正的对这代有贡献。但是黑人弟兄就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目标根本不是去争谁赢或者谁好，而目的是要承接神的使命，要真的把福音传给下一代人。所以要不要把我们的重点给搞错了。 就说这里面，我想黑人弟兄上这个周末的这个分享的非常的好，他其实是就是说帮助我们从这个文化的角度来分享，考虑我们现在面对年轻的一代人，我们在信仰传承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就是说问题出在哪儿，然后我们在哪些方面需要去努力。但我想很重要的，我们除了认清这个时代，我想可能更重要的是，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和他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在神心意和计划当中，他到底怎么看这个信仰的传承。那我想很清楚的，可能弟兄姐妹都非常清楚的是说，大使命是再清楚不过了。我们要不要先，我们把一起来读一下吧，这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主耶稣当时留给门徒的诫命，使命，说你们要做什么呢？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而且呢我所吩咐你们呢要教训他们遵守，而且这个事情是一直要到世界的末了。就是说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不管这个时代怎么变，世代怎么变，神的心意很显然是没有变的，他的就是要使万民都来做神的这个门徒。那当然这个做主的门徒，他一方面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主的关系，这个是根本，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其实他也是体现出来是人，一个人在教会中，在家庭中怎么来做主的门徒。所以他既有这个跟神的关系这个部分，也是有很实际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甚至我们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怎么样建立这种像门徒一样的这种生活的关系。因为其实门徒生活，如果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的那个文化，就知道这个门徒就像中国古代的这种师父跟学徒的关系，它其实是一种生活形态。就你一旦跟了这个师父，你就进到他的家里面，跟着他生活，学手艺，学做人，学做事，然后呢甚至到了这个师父老了之后，他就把他整个家业都传给你了。所以它是一种代际的这种传承，而且是进入到一种新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形态当中。那我最近我们礼拜六的在灵修的时候，我们一起读了这个诗篇第一篇灵修，我觉得挺有感触的，就是弟兄姊妹的分享都给我很多的启发这里面就是说诗篇第一篇可能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我这边特别把我比较有感触就是1-3节把大家摘出来，在这边我给大家读一遍嘛。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篇诗篇，它其实也非常有图画感，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它是，我找一个图片嘛看嘛，就是说是一棵树栽在这个溪水旁，然后叶子很繁茂，然后绿色的，然后也常常会结果子，按时后结果子。这里面呢有几个重点，就是说我用红色的字给它标出来，是我觉得对我比较有感触的，就是说其实前面的这部分也是很有动感的。如果你去想象那个画面的话，它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那个英文是翻译成 do not walk in， 不要再走在恶人的计谋当中，然后是走、站、坐，它其实都是有动作的，大家可以去想象那样的一个场景。但是呢蒙神喜爱的人是什么样的呢？他其实是最静止的，他是被神栽在一个溪水旁，他是非常的稳固固定在那个地方，而且呢他是因为他连着这些水溪水，这英文叫 streams of water， 就是很多的溪水，有些翻译甚至说是 canons， 就是很多水渠在这个水旁边，然后它是被栽在那样的溪水旁边，所以它是时刻的 跟神有一种连接的关系，然后呢保持这跟神的话语也跟神的也跟圣灵就是时刻的一种交通的一种状态。所以他因为处在这样的一种很稳固的很稳固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他常常的能够得到神的供应，他也能够按时候能够结果子。那我想对我的比较大的提醒就是说，这里面讲到的昼夜思想和这种栽种的这种形态，他就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神是希望我们，他的心意是希望我们是，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喜欢读神的话，读圣经，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啊，我一天要花两个小时或者是几个小时来读圣经。但是在这里边我觉得昼夜思想的意思就是说，你一直在就像说神的话被你读进去了之后，它在你的脑子的后台在一直在工作，以至于说你生活工作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它的圣经的话就像在一个在你的背后运行，然后帮助你来看清楚很多问题，看很多问题，想很多事情。然后我们也是常常的就是时不时的就跟神有祷告，有交流，所以沟通是就是说在一种非常的稳定，而且是一种持续的一种关系当中。因为我在这个灵修当中我就觉得神有点光照我，就是说我就想到我自己最近的生活，比如说我是工作的时候我可能还时常有祷告，想想这想想就是说想想神的话，或者说是跟神祷告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我发现我在有一段时间就是神是基本不在里面的，或者神的话不在里面的，就是说我终于回家，然后很多事情忙完了之后休息的时候，可能想说哎呀我来上网看一段视频，或者看一段笑话，或者是怎么样，就是那段时间我觉得神一个提醒，就说哎，你这段时间里面你这个是活在神的这个话语当中呢，你是跟神一个连接的吗？还是说我好像把我生活中有一块我的娱乐或者我的休息这一块呢，我把它挪出来了，我觉得这块是我自己的不在神的话当中，或者不与神连接的那段时间。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对我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在神的心意和计划是我们跟他有一个非常持续的一个连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也在回想说我们教会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在很积极的参与的这样一个福音的一个事工，我们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都被激动起来，然后呢也很愿意去传福音啊，很愿意去接触福音朋友，请他们吃饭，各样的努力。我想就是看到了之后也觉得很被激励嘛。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我不知道准不准确，弟兄姊妹也可以参考，就是说好像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又开始有一点点 slow down 下来了，就是说又开始没有之前的那么有激情，或者说没有那么有动力去做了。我想跟这个很大的关系，就是说就像我们学神的话，我们是不是说我们这一天就是说在那个两个小时学神话的时候很专注很激动，然后很投入，但是到了其他时候呢，又就说我们学神的话，或者说是我们在思想神的时候，它是否已经真正的成为了我们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以至于就说把我们整个生活的形态都改变了，就以至于说我们去传福音它不再是一个冲动或者说是一段时间的激动去做的事情，而是变成我们生活一种非常 regular 的一种生活的形态。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我自己的提醒，就是说我们思想神的话，或者说我们与神连接，是否已经成为了一种真正的生活形态，是否已经成为一种属灵的习惯，或者说是用这个门徒的这个比喻或说法来说，就是说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这种门徒的生活，然后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形态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它是如何具体来体现的，这点是我在思考也在反思的地方嘛。就说我们过去有段时间学的这个主题就是叫做培养心灵的习惯，我想当时大家可能也都有不少的学习，我去看我自己在那段时间写的一些作业，或者说是立定的一些心智，有时候看的时候也会觉得挺惭愧的，就是说当时确实我觉得是有神有感动，我觉得我也应该要建立某些习惯，但是好像有些习惯并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那我这边就稍微列了一些，可能大家也可以继续有弟兄姊妹也可以有补充，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去常常默想和应用这个神的话， 这样的事情是否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生活的习惯，还是只是说偶尔为之，有的时候做，有的时候不做。我觉得最近我发现，就是说在我周围发生一件事情也给我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事，就是他因为他就跑来跟我谈他最近的一些想法，他要去，他是想要继续做科研呢，还是要到州政府去找个工作，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在做他这种人生的一些决定的时候，他觉得可能觉得比较困难，所以希望多听听周围的人的一些建议和想法。那他来当时来跟我谈这些话题的时候呢，对，我就是说当然我给他了一些建议了，就是说或者一些看法，但是事后我就想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其实是可以跟他谈信仰，可以来传福音的，就是说但是我想就是表达意思，就是说我可能还没有把这种东西形成一种习惯，所以我在跟人家交谈的时候并没有就是说把神的这个福音，把神的这个恩典慈爱带领到这样的一个话当中，所以可能 miss 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也是一样，当我们在面临生活的抉择，然后事业的一些机会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说常常也是神的话在后面供应，以至于我们能够应用。那同样的就是说是否常常的与神祷告，与神交流，那样是否形成了一种习惯，然后跟人家谈福音，就是说是不是也把慢慢的把它培养成一种习惯，还是说我们只是说来教会我们才谈福音，或者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才谈福音，然后生活当中呢就都不谈，我们就只谈这个工作啊，只谈这个生活，就是说这个是否就是说已经进到我们习惯当中。那另外就是说主动的与别人交朋友，建立关系，是不是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种生活的习惯，是否就是说邀请人来教会啊，我想就是说我们在座很多人因着工作的关系或者生活的关系，肯定都接触了很多的不同的人群。我们之前学到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你可以影响的圈子，你的朋友圈，你的同事的圈子啊，或者甚至你的兴趣爱好跟某些人相近，你都会认识一些人，接触一些人。我们有没有很好的利用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将福音就是说带给他们，邀请他们来教会啊，长城，然后与他们建立更深入的关系。那同样的就是说一起我们读圣经，我们常常是不是有规律的读圣经，也学习一些属灵的书籍，这个是否成为了我们心灵的一种新的一个习惯，是否已经培养建立起来。那与弟兄姊妹的交流聚会，特别就是说与弟兄姊妹交流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说只谈生活，就是说只是谈一些生活上的事情，然后也有一些属灵上的交通，互相之间真实的一些挣扎或者说是疑问，有没有彼此一起交流一起学习。然后从这个门徒建立的门徒培训的角度来说，是否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稳固的一种建立稳固门徒关系的一种生活当中。但这种建立门徒不只可以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你做门徒跟随别人学习，另外一方面可能是你进到这个 second adulthood 的那些年长弟兄姊妹，他们是不是主动的带领年轻的弟兄姊妹跟他们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我想很多方面都我们都可以值得我们弟兄姊妹再思了，就说这些问题其实都跟信仰的传承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一方面我们自己在默想学习神的话，我们在与神交通，然后当我们这种自己养成这种习惯之后，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习惯给带到下一代也好，或者是带到朋友当中也好，它就是进到一种传承当中了。那这个其他谈福音这个就更明显了，然后建立门徒关系也是一样的，信仰传承就开始了。其实这个都不抽象，但是呢我想就是说弟兄姊妹可能都会觉得这个也相当不错，这个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实际生活中其实也常常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嘛。我觉得我自己也在跟一些弟兄姊妹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也是觉得包括我自己也碰到很多的这种困难和挑战。接下来这部分的就是说分享呢可能只是一个起头，我想就是说弟兄姊妹借着周五的聚会或者是周间的交流，我们大家可以更具体的来谈，就是说我们 真正的碰到哪一些问题，碰到哪一些挑战，可以怎么的来解决。比如说我觉得常常我们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上面这些事情都不错，但是有些事情是不是可以别人来做。比如说我们也是有福音组的，福音组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谈福音啊，建立关系，邀请来教会，这些是不是可以主要是由福音组的弟兄姊妹来做，那其他弟兄姊妹是不是可以就忙些别的吧。对，这个其实是很实际的问题。甚至有些弟兄姊妹也跟我分享，是说他们会觉得说就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些事情的话，那其他时间是不是也被占据了，那怎么来做这个调整，可不可以专人来做专门的事情呢？还是说真的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在这样的一种信仰传承当中。那有些弟兄姊妹会说，是我是希望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希望要来读圣经，但是呢又觉得常常一读圣经就睡着了，或者说是就是坚持不下去，或者是各样，就是说具体的怎么来操作呢？比如说这个祷告默想啊，这些好像觉得不得章法，是希望说能不能很希望做，但是具体怎么做觉得好像还不会。那我想就是说，我们既然作为一个群体在这儿，而且有其实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的学习，就是说很多的经验嘛，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请教，可以学习和请教和讨论的。所以具体该怎么做，我想也是很好的问题。但是我们就说其实是有方法的。然后还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觉得我们工作和生活都非常忙碌啊，其实真的没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也很想好好的读经祷告。这方面我觉得就像就说我记得以前李辉弟兄也提到了，就说比如说像祷告这个事情，他就提到这个介绍了这个 MyBiko 牧师建议的，就说你每天可能就每次祷告可能就是个二三十秒钟的这种，或者十来秒钟的这种祷告，很简短的祷告，但是你就是在每天生活当中见缝插针的这个去操练去应用。所以那样的话呢，可能就不一定非常困难，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大块的时间分别出来，因为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缺乏这样大块的时间。但是如果见缝插针的运用这样的智慧呢，这个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可行呢？然后像我自己，像我刚才提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需要有些个人的休息时间，我忙完了工作，忙完了家庭，然后终于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是不是有一点 relax 的时间。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其实最近也是有比较多挣扎了，也还在挣扎当中啊。就是说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次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弟兄分享的，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看从圣经的真理来看，主耶稣其实很明确的说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的。就是说这话就翻译就是说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世界上因为罪的原因都是要受苦的，其实只是差别只是你是为罪受苦还是为义受苦。所以如果你愿意就是与其是为罪受苦的话，那不如是为义受苦。但我这个答案可能不一定非常的确切的 address 这个问题，可能有更多的问题。但其实这个还有的问题，就是说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是我常常愿意做，但是我觉得我坚持不下去。就比如说一年一遍读经，但是我读到一个月还没有创世纪没读完，那就可能坚持不下了，这也是很多的问题。但我想就是说其实这些问题有一些是很具体的问题，但其实有一个角度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就是说这些问题它背后呢其实还有一些更深的一些问题。这些的问题或者这些理念和假设是我们因为比如说是原生家庭带来的，或者我们成长环境是这样教导的，或者是我社会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这些其实如果能把它找出来，有的时候是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像这个个人休息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记得以前我应该是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提到说，这个时代的文化其实教导我们是过一种分割的生活，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归信仰，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家庭归家庭，休息归休息，它让我们人为的把我们的生活能切成很多块。所以当我们这样去切了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哦，休息这块时间是我自己 personal 的，那就说跟其他的都是分开的。然后如果我这块是分开的时间呢，那我想怎么支配我怎么用就怎么用，或者说是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如果说这整个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圣经上是不是教导我们，像我刚才举的这个溪水旁的这个树的这个例子，如果我们的生活它是一个全人的，是整天的浸泡在生活中的，就信仰它是穿插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重新思考什么叫做休息了，就什么样是真正的休息。其实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花了一个小时，比如说看了一部电影，我觉得好像休息到了，其实有的时候看完之后反而觉得挺累的，其实你其实没有真正得到真正的安息跟这个休息，或者说你看了一段这个视频你觉得很不错，但是其实你真的回头想，你有真正得到安息跟这种重新得力，或者说重新得到力量真正的休息吗？其实不一定，有的时候。所以我想很多东西都可以再思，然后特别是这些背后它所隐含的一些理念跟假设恐怕不一定是对的。对，我想，但我把这部分就是留给弟兄姐妹再回去在小组聚会或者是周间的时候互相一起交谈的时候，更多的把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列出来，然后也可以再谈我们是怎么想这些问题的，然后更重要的是说这些背后的理念是怎么样的，跟圣经的教导是否符合，然后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那最后呢这个 slide 呢，我就是说一些建议的，这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建议跟提醒，就是说怎么去应用我们所学到的，包括提多书的这个教导，包括我们在这个退休会里面的一些领受，怎么具体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我想第一最重要的真的是要求神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对他的一个心意，一个对教会的心意，对时代的心意，对这个信仰传承的心意有更多的一个开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动力的源泉。我特别记得我在上周退休会的时候，祝建弟兄讲的那个话，一下子我觉得就让我有一个特别的开启。他说神的一个本性是要充满，这个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可能以前我也听过也读过，但是我就没有感受。但他那天讲出来的时候，哇，我就突然间发现，哦，原来神是要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他是要充满万有的，也包括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我听到那个话之后，我再去想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就发现好像就是被开启了，就是我觉得就是神的心意他彰显了之后，你觉得很多问题一下就被提醒被开启了。所以我觉得在那当中，就是在特别是在敬拜当中，我就突然间发现是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弟兄姊妹想过，我刚来这边教会聚会的时候，其实比如说对敬拜形式有点不太并不是很接受吧，或者说是不太习惯嘛。然后特别阿伯克利教会的弟兄姐妹那种又唱又跳的敬拜方法，我以前更是觉得好像稍微有点不是很能够体会或者理解或者不能接受吧。但是那天晚上我就觉得，哎，祝建弟兄的那个分享之后，让我一下子就发现说，其实在敬拜，其实我们每个人要敬拜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是 natural 的，是因为我们需要被充满，我们需要被神充满，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说你去敬拜赞美唱诗，它不再是一件不再是一件好像是你要努力去做的事情，然后努力去适应，而是你就发现你人自然而然就需要被充满，被需要去敬拜，需要唱出来，需要大声，需要甚至你手舞足蹈，这是 natural 的 reaction， 就是我们人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他，我觉得就说，我举那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的心思意念一旦被神更新改变了之后，有很多事情的反应就是它截然不同。我觉得那个是我在特会当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收获吧。所以同样的，就是对信仰传承，怎么来培养心灵习惯？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或者说我们一直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自然。我还是觉得可能是我们心思意念没有被神真正的更新和改变嘛。第二点建议就是说，我们是要更多的求神给我们智慧，看清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年轻人也好，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时代都过去了，我们还没发现自己到底是哪一个时代的，自己的优势和缺点在什么地方，自己在信仰传承中是什么样的一种智慧，是什么样的位置。我想这个也是需要神给我们一个开启跟智慧的地方。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就是针对就像我刚才前面一个 slide 提到的，我们生活中很实际的很具体的一些事情，我们能不能来反思然后做调整。就比如说 我最近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 little by little， 就是一点一点的来做改变。我们不要指望说我们一下就做一个很 dramatic 的 change， 那个其实操作来说非常难。但是像前面提到的，比如说祷告啊，或者说是你这种默想神的话，你就说我就培养一个新的习惯，就是每天就是几次吧，就是然后几十秒钟这种短的祷告，这种很微小的事情，但是你坚持的做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进到了开始建立这种新的生活习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了。然后最后方面，我当然还是继续的鼓励弟兄姊妹，也希望众弟兄姊妹继续的参与了，就是在福音事工上。因为我就说我们作为在福音组服侍的弟兄姊妹，都是说还是很希望看到我们福音的事工能够更大的一个开拓吧。所以如果你可以回去祷告寻求，你觉得哪一些福音朋友你对他们比较有负担呢，然后我们学习的去利用这些工具或者这些知识，我们去了解他明白他们是属于哪一个时代的，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他们有什么优势，有什么需要，然后我们去帮助他们建立关系，然后呢也常常的为他们祷告。那我想就是说希望就是说借着这样的一个福音事工，也借着最近的这些学习呢，让我们继续的顺着这个圣灵的浪，顺着这个神所兴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一个趋势吧，让我们更深的进入到他的心意里面来，一起来传承他的信仰。好，我想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儿。
对不起，我这个有一些想法跟大家。刚才这个我今天听这个向荣弟兄的分享嘛，他很大程度上也是把我们教会过去这半年或者是甚至可能更久一段时间做了一些的一个回顾跟总结吧。那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我们教会过去这一两年到现在，现在已经是4月15号了，这个学期可能还剩一个半月了，对吧？我自己感觉呢，就是说我们的在属灵上的这种挣扎、征战，甚至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就是说，对不起啊，我用这个词，但是是非常严肃的在讲这个事情。就是说，那我们如果在这一段时间这种白热化的征战的时候，如果我们第一没有意识到，第二甚至说可能已经从这个征战过程里面出来了已经，那我就觉得就是非常的可惜。所以我特别有这个感受，想在他祷告结束祷告之前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说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在座的个人、我们的家庭，还有就是说我们教会作为整体，那将来的3-5年到底能不能继续往前走，走到什么程度？还是说我们又试了一次呢？最后还是这个关没有过去 ，OK？ 所以就像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说，如果回顾过去两年，到底我们的生活的习惯有没有任何调整？这是非常非常直接的，也是非常这个准确的，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个的评估。OK， 就是不管是自己的 self assessment， 还是家人之间彼此的 assessment， 还是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还不讲神怎么 assess， 就是说，所以呢，这些的习惯、观念操作，他当然就是说我们两个都搞理论的，所以他一上来就想说观念有没有改。那其实我自己这些年也学会一点，人不可能把观念全部搞清楚的。我自己虽然非常注重观念，到我在科研里面也非常注重观念，到我后来学会了，我跟学生讲说你开始做吧，没什么好继续谈的了，就 start running the code， start deriving， OK。 所以就是说属灵上是同样的， 不可能人把观念全部搞清楚 forget about it， 但是关键是说 are you doing it， 我们翻译啊，有没有开始在做 OK， 所以说呢那开始在做的时候才能够去谈培养心灵的各种习惯，然后我是不太喜欢这个 list 啊，就是说什么困难啊、挑战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说对不起啊，这个就是说我是过去这半年非常紧张，我跟大家讲实话，非常紧张，全身紧张，就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讲那句话，属灵征战到白热化阶段 OK， 你说睡了多少这个无所谓，但是就是为这个事情其实非常的花心思，但是我就非常的担心，就是说大家第一不知觉属灵征战到这种程度，第二我担心就是有一批的人已经从这个征战里面就出来了，就不管怎么样就其实已经 left the battlefield， 就是 declare 这个 defeat， 所以说这个就是那我们如果教会在这个上面意识不到而且上不了这个台阶的话，传承啊教会的前途啊干什么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了，非常 serious problems， 就是说所以说他这个建议他讲作业建议这个 I like it， 因为就是说他 actually try to share with 大家说 do something about it， 对吧，跟配偶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具体的去做，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过去不管是两年也好两年半也好是半年也好几个月也好， Have we made any changes? OK， 我们有没有做任何的即使是微乎其微的调整，但是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调整，比较明确的调整，而且是能够坚持下去的调整，不能像弹簧一样拉了一下哎，又弹回去了，拉了一下又弹回去了，所以这个我不是在这边好像危言耸听啊或者怎么样，我自己信主这25、26年，然后在我们教会20多年，然后在各地看到各样的教会，我的感觉是非常明确，过去这半年非常紧张，这一关我们过不去的话，生活不做任何调整的话，我们教会大概就这样了 OK， 真的大概就这样了，那时代一波一波的继续冲击的话，我们只有挨打的份，非常关键的一段是一个学期，但我非常紧张，因为其中就是看到大家没有任何征战意识了啊！对不起，我这话讲得非常的严重，但是啊，从我谈的交流的同工，到看起来好像还追求的弟兄姐妹，到连聚会也不 regular 的弟兄姐妹来说，没有这样的意识在里面，所以说我非常的紧张，就在这儿。OK。他准备这个信息就把第一个 version 给我看，我觉得简直就是根本就没有 get what's really talking about， 就是向荣根本就没有 get the basic message OK， 然后我还跟他讲了这些，他到后来慢慢的有一些调整， still don't really get the picture， 但他在人看来好像还是说还算是追求的人啊，还是在好像在福音上是非常非常 engage 的人，不意识到这个事情严重到某种程度 OK， 所以一批一批的人如果在心里面已经 disengage 了，怎么翻译disengage 就是像这个手动车这个齿轮它不扣了 OK， 就叫 disengage，那就是非那当然神是有恩典，你可能继续过我们的日子啊，继续是基督徒，那我们神过去这在我们当中4、5年啊，我有一次跟大家分享过这个4、5年的这个我们当初提出这个心愿说生命更新侍奉转型也好教会转型也好，哎，神很有意思，他真的就是带出一系列的事情啊，不管是论坛也好，还是后来我们进入安提阿的学习，后来大家对使命的认识，对传福音的热忱，对生活形态的希望的改变， 这是我是毫不犹豫觉得是神 send mining waves through us， OK， no question about it， 不管在座的人同意不同意，把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以白热化的属灵征战其实已经打了相当长时间了，那我就担心这个学习过后我们就实际上就是 exit the battle， so this is really a lot of things at stake， OK。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结束的祷告。好，我们亲爱的恩主。